主后2006年，北美大湖区华语10个月追求。总题：简介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篇。
接着来，我们还是借助我们的信息啊。现在我们是这个盘这个比较疲累的部分，换句话说，都好像是啊这个在啃骨头。那么老练一点的懂啊，现在我们实在是根据《使徒行传》呢，给我们大家看见我们这个一个或者说一处处的工作啦、工人啦、教会啦，到底应该怎样健康的来服侍他。那么对许多的姊妹或者蒙恩不久的，都很纳闷，你搞这么一堆玩意干什么啊？事实上啊，你如果能够借着读《使徒行传》的机会，把工作啦、工人呐、工人之间啦、工人与教会啦、教会与工人呐，都有一种啊明确的领会，对你一生服侍主会有非常多的帮助。所以现在我们不断的在把一幅一幅的图画呀描绘给弟兄姊妹，就是告诉弟兄姊妹，你这一生跟随主啊，不可能离开这些东西，都是在这些原则的里面。所以昨天我们说到第九点是吧？工作和教会关系的榜样。对不起，第六点，工作和教会关系的榜样。换句话说啊，这一个就是所有跟随主的人，这个服侍主的人，或者一处处地方的教会，或者一处处主所兴起的工作，所要面对的最大的难处。到后来，地方教会能不能行得通，都是在这一点上。这个地方教会可以行得通，就是工作和教会啊健康。工作和教会不健康，地方教会的路很难行得通。那么，我们中间为什么到一个个地方去？一个地方教会，两个地方教会。你到多伦多教会去，你到多伦多去，多伦多有4个地方教会，还有一个教会聚会所。所以啊，你就领会了啊，这个地方教会这个真理啊，不好实行。到底到后来能不能实行？甚至于现在已经有很多这个论文出来了。你如果去网络去，我不懂，是别人告诉我，有很多对我们批判的事，就是到底有没有可能把倪弟兄所看见的实行出来，还是倪弟兄所看见的不过是个理想，没有可能实行。没有可能实行。我愿意告诉弟兄啊，能不能实行都是看两个东西。一个是看工作和教会健康不健康。一个是看教会的接纳度健康不健康。接纳度健康，就是任何地方教会它的接纳是健康的，所有的领袖都得无我，都要无我。你只要有任何的心，我想带着圣徒，我要做头，是我带领，你这个接纳立刻要出问题，因为很多人就不敢接纳，不能接纳。你一定要制造一个排他性来巩固啊，你所建立了、带领了，这是好话；供应了、喂养了，也是好话。不好的话是控制了的教会，或者影响了。所以工人是复杂的，长老是复杂的，圣徒是可爱的，但是圣徒是可怕的。可怕在哪儿呢？什么都不懂。你看今天多少万圣徒高喊的口号，他圣经里没有一句高喊的口号，不是基督，而是一个东西，而这个东西圣经没有，可是大家喊起来呀非常的起劲，而且你只要不根据这一个就得被斗争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那不就是一个宗派吗？所以啊，一个地方教会能不能见证出来，能不能见证的合适，它两个东西。第一个，工人和教会；第二个，教会的接纳性。工人和教会的关系摆得正了，地方教会就能出来。我们一定要记住，昨天晚上我说了啊，地方教会永远不能属于一个工作，但是地方教会又绝对要尊重一个工作，真麻烦，懂不懂？地方教会属于一个工作，那么当然工人就会产生他的教会。比如说我们中间，我们在比如在多伦多 有四个地方教会，它有两个东西不能解决，你就得允许这四个地方教会并存。然后就问了，到底谁是地方教会？那你就说了，你看它的源头，这是我们的说法嘛。那工作是什么工作？第二个你就问了，它的接纳度怎样？哇，这两个都不简单啊。它的源头工作就把工人呢、都暴露出来了，它的接纳度就把长老都暴露出来，懂不懂的意思啊？这个工人想控制，那就不是我这个工作的，跟我没有交通的，就不可以来碰这个教会。原则也是对的。你看这个保罗的教会，不是让雅各家的人去碰啊碰啊碰啊，碰到后来没有一个教会建造起来。如果保罗从开头就不是个君子，就写几封书信把雅各狠狠骂一顿，什么宗教？其实他也写了加拉太，不过他力量不够大，力量不够大，大家也没有接受。他加拉太也写得很清楚了。甚至于说到这样一句话，恨不得那嚼耳的人把自己隔绝了，对，那么强的话都说了。可是、大家愿意听还是听，愿意受隔离还是受隔离，愿意在流中还是在流中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因为圣徒是无知的，圣徒愿意走的都是越简单越好。圣徒不喜欢看见同工们啊怎样啦，真理上怎样啦，长老怎样啦，圣徒就是哎，就是爱主就好了，做礼拜就好了，聚会就好了，有主耶稣就好了，你做馒头给我，做包子给你就好了。他是圣徒很单纯嘛。所以啊，这个在我们来学习服侍主的时候，对这个工作和教会的关系啊，要一种很明确的认知。我一直问我自己，在问这个问题，我一直问这个问题，多少年我都问这个问题。那么譬如说多伦多我们很清楚四个，后来有五个啊，那第五个是胡闹了。这个都可以啊，这个归根结底它会追溯到一个源头，懂吗？这个地方教会它是一个源头的，那个地方教会它也是个源头的。那到后来难处在哪儿呢？就是不同的源头啊，把人打发到一个地方去以后啊，都要建立连于那个源头工作的地方教会，懂我这话吗？所以他就有使伯成定的地方教会，他也有这个基督之家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教会也有啊，这个老的菲律宾就是庙顶吴顶他们所产生的地方教会。那也有呢这个后来的，这是这个啊，不，二十四会的那已经消失了。多伦多一个很可爱的，就是台北市教会二十四会所在多伦多的教会。你讲了就笑了，他真有这么个东西吗？真有啊，他就二十四会所有几个人搬到多伦多了，他们就薄饼了。他们报告的对象是台北市教会二十四会所，而台北市教会二十四会所又是台北市教会的独立会所，但是影响不大，所以他们也不斗争他，换句话说，根本不在乎，懂不懂？也做得不错，就做会所来说，也有六七百人呢，做得也不错。但是呢，就做主的见证来说，他不大在乎。这，反正我们记住一件事啊，或者我这样说吧。如果一个普通的仆人，比如说我，如果我到一个地方去，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啊，这个因为我的供应而在弟兄们中带进了纷争，我能不能叫他们分裂？那个东西是个大东西。如果我到一个地方去，因为我的知识而在那个地方产生了不同的意见，懂不懂意思啊？或者我要跟长老好好交通，或者不是长老，如果是长老同心，更没有问题了，就没有这个意见了。或者这样的，或者我就要尊重那里的存在。如果这个大家这个意见呢，开始有不同的看法了，那有人就跟着我成立一个聚会了，薄饼了，懂不懂？这个那么那个到底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地方教会？工作和教会中这个难处可能常常会从这里出来，懂我这话的意思吗？我到一个地方去了， 因着我，那个教会有的人是跟我了，有的人是跟别人了，就产生两个教会了。那跟我的就说是地方教会，跟他们的也说是地方教会。可是那个长老的度量又不够大，长老度量够大了，我们完全接纳。所以工人想拥有他的教会，长老不愿意接纳和他不一致的同工或者圣同工不行，不愿意接纳和这个和他不一致的当地的弟兄，就无止境了，这个分裂就无止境了。而每一个人都称他地方教会。我就用李长寿弟兄，我说先说多伦多，他后来就苏明强啊，他怎么兴奋呢？他也是菲律宾的，他也到那去搞个苏明强的地方教会。大概后来我也不太信他做得出来，我不相信呢，他真能服侍出来。大概有这么十几二十个人，或者二三十个人，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，现在还存在。
他们的网站上面都是 Stuttgart
啊，都是 Stuttgart 的信息。所以你有没有注意这个工人和教会啊？因为苏弟兄他这个他做工的根据是在德国，或者在菲律宾，我不敢讲啊。他传讲很多信息，那么就一般人喜欢他的信息，也就成为苏明强在多伦多的地方教会，不得了啊！所以你看啊，我这里提起工作和教会的关系，这弟兄都在，我想你们都就觉得，哎，这是算什么呢？这算什么呢？可是我也告诉你啊，这一点不能解决清楚，地方教会的路绝对走不通，绝对走不通，到后来变得太可怕了。这是训练的开始，我就说这些，但是我现在不说。这个以后，这读史通讯上那个是读不到这么多的，所以我先给你这个鸟刊呢、简介、这里面都摸着这些问题了。但你里面一定要很清楚了，工作永远不能拥有任何的教会。懂不懂？教会没有属于我的，但是我一个主的仆人有这个责任，帮助你们照着你们的负担追求。你们愿意跟着知识站，你就跟吧。你们愿意向着主，你们就向吧，懂不懂？我开头还说盼望你们在一起多有交通，后来听我们讲不能多有交通，多有交通都是是非。我们一到那边去，那边就哎呀，你要怎样怎样，懂不懂？因为赵叔是会所嘛，大家多有交通自然到会所，哎呀，就怎样怎样，哎，都是是非。但是你懂我的态度。我的态度，这个主的仆人很简单，教会就是教会，教会就是教会。一个地方教会，我们尊重它，盼望教会能够成长，能够建立，能够在主面前健康。没有一个地方教会应该受主的仆人的控制，但是一个健康的地方教会应该接受主的仆人的带领。我不知道对你们懂不懂那个讲法不一样的地方，懂不懂？像中国人。儿女是父母的，美国人父母是儿女的，他是调过来的，懂不懂？这中国人儿女是父母的，所以这个一开口，我把你这个不孝的畜生，他若是畜生，你是什么？你懂不懂？你的儿子吗？我把你这个不孝的畜生，我听那是骂我讲，天下也没有人这么骂自己。那么他是个狗，你是什么？你是个爸爸，你是什么？可是你懂那个观念吗？儿女是我的。现在当然中国人呢慢慢在变，中国人也在变。这个美国人的观念，父母是儿女的，我把儿女生下来了，我就把一切给儿女，儿女长大了，他们自有他们的天地，懂吗？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他们是什么我就叫他快乐。中国人你去打球去了，懂吗？你去打球去了，你要娶太太，要找个美丽的太太，就读书啊！你要发财，读书啊！书中有黄金屋嘛，书中有颜如玉嘛，哪去打球啊？球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就剩一堆肌肉，将来变成肥肉。所以中国人就管这个儿女，美国人就让这个儿女你发展嘛。哎呦，你喜欢打棒球太好了，你喜欢踢足球太好了。懂吗？他也关心他的功课，但是他绝不抹杀他的人位， 在成长的过程中啊，让儿女根据他的所事来发展，所以美国人快乐，因为他成长的过程太快乐了，所以他们也天真，碰见中国人，中国人哭一搞就把美国人搞得昏头脑胀。弟兄啊，美国人这个态度有点像使徒该有的态度，我是为你的，我是养你的，我是照顾你的，我可以把你生出来，我也要为着你的一处作响，我也可以教训你，但是我不能管理你，懂吗？甚至于保罗说了那么强的话对哥林多，我有这个权柄，是我把你们兴起来的，我有这个权柄，几乎是这样强的话，那的话他用了什么权柄？他在哥林多用了什么权柄？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？这个，但是美国这个教育也有这个缺点，就是当儿女成长的过程，因为他就是 be yourself， 他这个他的格言就是 be yourself， 你从小学 be yourself， 你什么好你就做什么，读书不是第一，打球也可以打出个王建民嘛，那不是现在很风光吗？昨天杨基又打赢了嘛，是不是？那么打篮球就可以打一个什么那个叫高个啊，哎，这是这个打个打球可以打出个姚明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打球没什么不好嘛。中国大陆还配对了，190的娶个太太是190，旁边生个儿子200，打球就可以，这个手一伸就进篮了，老远丢个球他抓住放一放就完了。所以大陆是这样培养，大陆是这样培养，大陆他这个看着这个个很高的就鼓励他娶个个很高太太，从小就培养了，培养就怕生个儿子个更高嘛，将来中国人的人最高，对他这样培养出来，培养出220 230比篮球家都高。这当然是笑话啊，这是笑话。但是有一点你知道，美国人吃亏在哪儿呢？就是我独立，我已经18岁了，爸爸，我现在独立，你不要管我，懂吗？我会有这个权到外面去住。结果呀，很多美国人呢，不能有完美的发展。就做教育来说，中国人好，虽然中国人泯灭人性，那个字是不是念泯灭人性？虽然中国人的确不好，这算什么呢？这你把儿女生下来，他也不是自己要来的，懂不懂？是你把他生下来。那若是没有主，你看他活着干什么？一辈子干什么？还好有主啊，活着还有点意思。你还这么欺负他、打他、骂他、管他，还说我把你养大，你讨债鬼什么？我母亲骂我，你这讨债鬼、多头鬼什么？他可以一下5个鬼出来。他我就不懂他哪里发明那么多名字，后来他年老了，我们他请他讲给我们，你到底是多什么鬼？他不讲，他也不好意思，他自己也不讲，所以我们到现在没有懂，只是知道他的一骂一串就出来，什么鬼什么鬼什么鬼什么鬼，骂完以后也打完以后，他觉得进了职了。这教会和使徒啊很特别，那个生命的关系就跟父母儿女很像。这个教会要不断地从使徒得帮助，使徒要尊重儿女的所事，要鼓励教会，鼓励他的儿女，鼓励教会竭力自己成长。使徒绝不能控制教会，使徒也不能因为谁跟随他就产生他的教会，那个教会的分裂就无止境了，懂不懂？我到一个地方去，如果那个地方的教会这个跟我搞不来了，或者同工跟我搞不来了，有一班就跟我搞得来了，就另外有个聚会，那个聚会就是教会，这可不得了啊。这就是后来教会为什么会分裂到无止境啊。反而在大陆，比如你去了一个地方4个5个8个，那个和工人的关系不多，那是弟兄的这个年幼，真理上啊不够那么明亮。所以啊，地方教会的实行，工人和教会的关系是清楚的，你这个不清楚啊，地方教会很难建立起来。这个工人 完全为着教会，他的执事完全为着教会，他的劳苦是为着产生教会、建造教会，但是他不拥有教会，教会是基督的，懂不懂这句话？但另外一面呢，教会啊，就要学习不断的要求工人给他们帮助，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？就像美国孩子，美国孩子到后来长得吃力了，为什么呢？就他不鼓励孩子到父母跟前来得帮助。我就是我有美国的脾气，所以我的孩子问我事，我常常讲 be yourself， 但是替他们的规划我是做的，你应该怎么读书啊？你应该进哪些学校对你最有益处啦？读什么最好啦？这我是有，然后就 be yourself。懂我这个话吗？有的时候这个做父母非常的挂心，但是我对他们的话还是 be yourself。 有一天我的孩子说了，我的小女儿，爸爸，有一天我回到美国了啊，你要我们住在你要我住在你的旁边还是远一点也可以。我就想说，孩子啊，天下哪有年轻人为老人活的，只有老人为青年人活的，别人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？你为着我们老人想东想西的，那你还有什么人生啊？你有你的人生啊。教会就对教会，使徒对教会就应该这样，你们应该好好读经，好好祷告，好好追求，好好爱主，好好传福音，好好为主做见证，让你们自己长出来。不要让使徒控制你们。但是啊，你要学着会，比如说我跟我女儿讲那句话了，我心头还有个话我没跟她讲嘛，当然住我旁边好，可是这个话我不能讲，因为我讲了就变成他的一个担子了，就变成一个担子了。那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老是挂着父母，老叫父母成一个担子，那他这个人生我们就对他不起了。对，我们有我们的主可信靠嘛，不一定要信靠儿女嘛，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？父母要学习会信靠主嘛，当然要，也要学习从儿女，也要会从儿女啊得着这个供养，这也是健康的，这也是健康的。所以教会要学习找父母，找使徒得帮助，使徒要学习让教会独立。哇，那个关系，让教会不是独立，对不起，让教会能向主负责。使徒尽量的鼓励教会，你们有基督，你们有主，你们有圣经，你们有圣灵，你们要向主负责，你们要一同祷告，一同传福音，一同爱主，让教会兴旺。教会要学习，我们愿意常找主的仆人们交通，得帮助，得开启。哎呀，弟兄们啊，如果这种图画出来了啊，这个工作和教会的关系健康了，地方教会的路才有可能实行下去。你今天问我，你说地方教会的光可不可行？我说可行。你说你过以前的例子，就是80年、70年的例子，不是明明给你看见不可行吗？我还要说，真理就是真理。我们大家都在学嘛，在我们的学习的过程里，我们是发觉很多缺陷，是发觉很多缺陷。那有了这些缺陷，我们下一代补嘛。对，比如说我在这个主的恢复里，应该算是第三代了。懂不懂？就是你利用李利用他们是一代，是不是？下面有一代，在大陆也有一些，在台湾就是张武成他们有一代，我们算是他们在下面比较显明的一代，对不对？算是第三代了。那我们看见前面弟兄在你利用实行上，我们还找不出什么，因为找不出你利用鼓励任何教会跟着他，就产生一个地方产生两个教会，懂我这话的意思吗？找不出这样的例子。但是我们前面的弟兄们他们走过的路，我们把它做榜样，也把它拿来做学习的机会，懂我这话的意思吗？无论如何，我个人，你问我了地方教会可行不可行，我说绝对可行。在你这一生能不能看到，我说在我这一生我不知道，但是如果我们这个训练呢、教育做得好，但愿第四代很清楚地方教会是什么，因为该犯的错误我们都看过了。 总统看了太多的错误，因着这个错误而产生那个凄凉或者不健康的结局，我们都看到了。所以我们就应该好好的看见，主啊，求你得着我们，兴起我们呢，像你的仆人，这是一面。另外一面呢，主啊，求你得着教会，真正的地方教会，非常的宽广，厉害的接纳，是什么人我们都可以接纳，只要他不在教会中带进纷争，分门结党的，保罗都很清楚嘛，警戒过一两次就得拒绝他。所以有些人在教会中制造难处的，长老就会要执行了。但是长老的心态却是啊，圣徒们都可接纳的。比如说，我用这个大陆一个地方做例子，他这个登记的有1000多位，这是我想你问他，他会告诉你2000位都不止，就主日聚会可以有上千位。那么没有登记的，他说是有6000位，但是没有登记的这个数啊，你完全不知道，几乎随他报的，因为没有人知道嘛。我问问这个区，数目都不大，问这个区，100个，问问那个区150个，150个、200个都是很大的区了。可是，那么你这个6000人怎么出来的？懂不懂？你问你说他们怎么办呢？啊，不是分了吗？我说那你就怎么看吧。你说有没有可能还是一个健康的教会？我说有可能，那就看主给我们智慧了，看圣灵啊对我们的保守了。如果圣灵打岔了，他们产生意识形态了，那意识形态挂帅的时候就没有基督的，主要什么根本不在乎了，我就这样，懂不懂？我是为着共产党的，我是为着国民党的，我是为着民进党的。你看现在那个台湾的民进党啊，都没有，已经意识形态强到一个地步，没有理性了，没有理性，懂不懂？连这个，我不仅是保护民进党，这个保护党有道理，我是保护陈水扁。你保护陈水扁做什么？那个党不主要是党吗？那个党的理念才该是你的理念。不，你碰陈水扁就是打击民进党，那个逻辑很奇怪的一个逻辑。就是说，哎，这个陈水扁和他，陈水扁是个党员嘛，党应该大于一个人嘛，人怎么变成大于党了？懂我这句话意思吗？所以这个到后来这个意识形态控制他们的时候，所有没有理性的事都能出来，这不过是政治。宗教的能力动力要比政治最少大10倍，懂不懂？这个当这个意识形态，宗教的意识形态出来的时候，那是什么事人都能做，什么事人都做。这就是为什么主才有这样的话：人若逼迫你们、侮慢你们、捏造各样的坏事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那个认证所不是指外邦人，就是指宗教徒，因为外邦人他不需要做这些。你信主了，切割了就是切割了，我是属于主的，他不需要做那些事。都是宗教里的人，或者甚至都是你所爱的弟兄，才会逼迫你、侮慢你、捏造各样坏事、毁谤你。但是主说，你们就有福了。而为什么他们做这些，就是一个宗教的理念嘛。所以我想在这里啊，用这个机会，我再和弟兄们提醒大家，你要记得啊，你这一生走地方教会的路，所面对最大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工作和教会的关系。所有我们服侍主的人，今天你们还年轻，跟我配搭的大多都还年轻，所以大家还不能到一个地步，我的知识很显明了，我怎么影响了，但是你记得这么一句话：没有教会是你的，没有一个教会是你的。当一个教会该走什么路的时候，你要尊重他；但是当一个教会失去接纳了，那你就要在主里另外好好的考量，如何有健康地方教会被兴起，因为他失去了地方教会的琐事了，懂不懂？那另外一面，同工就要说了啊，我没有控制，我没有教会，我可以兴起许多的教会，但是没有教会是我的，每一个教会都是主的。而一处处地方教会就要学习了，兴起我的主的仆人们，我愿意啊找他们交通，我愿意啊从他们得帮助，我愿意啊 在教会成长的过程中啊，得着一个合适的保护。我现在问你这样的问题，当保罗一再说这个狼要进到你们中间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不可能是罪人嘛，不可能是没有得救的人嘛，那一定是得救的人嘛。那第二个，不可能是不爱主的人嘛，不可能是不读圣经的人嘛，那一定是指也爱主也读经的人嘛，不可能是不显明的人嘛，那一定是也显明的人嘛。那为什么主到后来说了，这些人呢，他不是真正爱羊群，这保罗的话，他不爱羊群。不爱羊群就是什么呢？他是用一个东西啊来得人的。那到后来就会变成啊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死。我就是要做这一个，懂吗？我就是要做这一个。教会得不得益处，圣不圣，圣徒得不得益处，教会会不会因为我这样就受到某种的摧残，这已经不是我考量的了。所以保罗对教会这个警告，对长老们的警告，都是很严肃的警告。那你问基本原因在哪儿？我还回来说，基本的难处在哪儿？基本难处就是工作和教会之间必须健康，必须健康。懂我这话吗？那么如果可以啊，我们再往下，工作和工作之间，这就很简单。第一个啊，同工们是有相同的启示、托付、认定和劳苦，对他们启示是相同的。我们是同工，为什么同工呢？因为我们看见了同一个东西，懂我这意思吗？这个看见的同一个，你要注意啊，它一定是 essential， 它不可能是 non-essential， 一定是主要的真理，不可能是次要的真理，不非主要的真理。或者你这样翻，就是这个奥古斯丁那个话，这个 essential 什么，那个是怎么说的？
主要
的啊， unessential things 好像还不是 truth， things on essential things 主要的是 unity， non-essential things liberty， in everything love。 你想这种话啊，我听见几十年了，一直到现在没有我到现在今天感觉那么深。我们好像到后来啊， non-essential thing 也是 unity， 然后 in everything cut off。 这不得了啊，懂我这话的意思吗？这个主耶稣讲过两句话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。主耶稣也讲过，凡不抵挡你的就是帮助你的。那不与我相合就是抵挡我的，是对法利赛人说的，那是没有得救的。凡是不与没有信主的人，不与我们相合就是抵挡我们的。所以对世界，对世界中的人，我们是没有妥协的。凡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抵挡我的，然后怎样呢？凡不抵挡我的就是帮助我的，这是指信耶稣的人说的。所以基督徒不抵挡你就是帮助你，对基督徒是不可以有斗争的，懂这话的吗？不可以有斗争的。这里啊，你要很清楚了啊。同工之间怎样呢？同工之间在essential性上，在主要的事上，他是这样，主要的真理上，他们的启示是相同的。因为启示是相同的，托付就是相同的。你说哎呀，这个怎么活出来？弟兄们啊，现在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在摸索，我们不知道，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？因为今天我们多年啊，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，或者你是在里面，或者你是不在里面，或者你就是有希望的，或者就是变成没有希望的，慢慢我们都去领会了，这种东西过分强调会叫你组织化。那你怎么样产生一个健康的信心？我就说了啊，凡是启示一样的，就产生这个托付是一样的，就产生认定是一样的，就产生一样的劳苦的，我们都是同工，对不对？同工们是有相同的启示、相同的托付、认定和劳苦。我加这么一句，今天早上也有相对的生命真理运作的构成。谁是同工？不是有天我全世界了我就是同工。你一定要有一种相对成熟，换句话说，今天谁又那么成熟了？ 对不对？我们大家都是学习，年轻的是，我这个年老的也是，我们大家都是在相对的成熟里，在相对的成熟里，我也许比你们呢多成熟一点，但是还不是完美的，因为完美的就是主耶稣，是吧？所以在相对的成，也有相对的生命上的一个，就是一个主的仆人不能没有生命，不能不懂生命。第二个，真理上，他一定要有对真理有认识，有构成。第三个，运作上，运作是需要构成的，生命、真理、运作都有相对成熟的构成。你有这种相对的成熟的构成，就叫你成为童工，懂我这意思吗？所以有的时候啊，或者我用李定制作台湾一个长老，那时候出难处了，长老都很同心，在这些同心的长老中有一个就非常同情这个闹事的，他就是这个八会所，就我所在的会所一个长老，那我很爱他，林将军呢、啊，林六啊，他也是你的部下，他是通信署财务组的组长，是不是一个财务组啊？哎，他是通信署财务组上校组长，当然以官阶来说他是你的部下，不过他做组长的时候你恐怕比还是他的部下，懂我这话的意思吗？所以他等于是我父亲的部下，可是他从来不给人感觉你爸爸是我长官，这就是个长老，很好一个弟兄，很好一个弟兄。李定去听了他的长老，因为他对这些闹事的很同情嘛，听了长老李定就讲给我听，他说弟兄啊，他说朱弟兄啊，他说从开头设立长老我就不同意，当然这李定可能是为他自己解释了，我就不同意，因为啊他不认识灵的事。哎，李定讲了以后我再考量一下，是有一点这个情形，是有一点这个情形。他说他不认识灵的事，他说你想想看，怎么可以一个弟兄不认识灵而来做长老？他说都是张雨兰，哎呀，一直坚持啊，他有心呢，有心呢啊，所以有心呢就设立他做长老。他说朱弟兄，他说有心怎么能做长老？我为什么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呢？就是说啊，谁是你的同工？第一个啊，启示，这托付，这个认定，劳苦应该是一致的。第二个，这都是相对的，有相对的生命、真理、运作的构成。我告诉弟兄，有的时候一个同工，这是我的同工，在我的同工中，有的时候有一个不是那么认识啊生命。弟兄，你就不知道给我多少煎熬，你也不能骂他，哎，你不懂生命，他不懂生命，你骂他还是不懂生命，不会因为你骂他就懂生命了，懂生命是个生机的事嘛，你知道，哎，这个弟兄说少个东西，对生命的事啊不是那么清楚，你也不能说他，你看见他很爱主，你也看见很劳苦，你也知道，哇，这个等于是买一个炸弹在那儿。懂了，因为你看这个生命的构成不多，而来服侍主，你说严重不严重？特别在地方教会中，在公会不严重，你签约就两年嘛，解雇就算了嘛。这样，这个在公会里所有服侍的都是签约的嘛，先是试用一年嘛，然后再来就是个 board， 这个圣徒们选出的这个董事会啊。来决定嘛，谁服侍谁不服侍，多少薪水，工会不是那么严重，在我们中间非常严重。我们因为没有退休制度，也没有解雇制度，但有的人说我要全时间了，那我通常我是很怕神的，在这点上我是很怕神的，我几乎没有说过 no， 因为你说 no， 那就如果是主要他你怎么办？有一个弟兄，几年了。这个是好弟兄，几年呢？这个看都不行，到四十多岁，到他四十多岁了，我觉得不行，这个再这样下去对他不起， 我就去跟他谈，跟他谈，我说弟兄啊，你要不要这样祷告祷告，祷告祷告，你去啊读个研究所，读个他是学工程的，你去读个研究所，这个研究所啊，我们扶持你，扶持你读个研究所，读完以后啊，你找个职业，你会快乐很多，你会快乐很多，因为你这个服侍主太有压力嘛。多么老看我左走一个地方，右走一个地方，不生儿子，你看他有没有压力？那个地方很硬啊，不要。跟美国人，美国人奇怪，这么硬也很少有，不要。我那个脸都不对了，我也不敢讲话了，吵起来也不好。现在年龄大了，年龄大了，长老说：“弟兄啊，朱弟兄啊，能不能把这个童工调走吧？”我说欲哭无泪啊，怎么办？你懂我这话吗？长老说：“这童工我不要。”你看我送出去的童工，长老说我不要。我说我这个工头丢脸不丢脸？但是这个是小事嘛。这时候童工怎么办？童工怎么办？我以前劝他，你去读研究所，他也不肯。那现在又过了这么多年。那现在再去读书是晚了，就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了。你说解雇你吧，我们根本从来也没有雇佣他，谁又解雇谁啊？懂我的意思吗？没有一个童工是我们雇佣的嘛，只是一同来信靠主就是了。解雇你说不出，不是没有这个我，他就问你什么时候雇我的，我不就完了？他说你再去找职业吧，人都50多了，你叫人去找职业，你有没有人性啊？那你把他往别的教会送吧，你也知道嘛，一个教会不要到别的地方，人也不一定要啊，懂不懂？我就建议他三条路。哇，你都不懂这个带工作。我说弟兄啊，那这样吧，也不要跟教会吵嘛，啊，长老觉得你在这里啊，环境什么，我说的很委婉，不是长老不要你，这个环境啊也不一定完全合适。你这个服侍的还可以，因为你把人服侍出来了，你这一份不太需要了，这也是事实。那么你可以换个地方，找三个路给他。那么人不简单呢、啊。好，这个地方非常好啊，朱总，对我接受你的话，我也试试看。他自己都有他顶贵的路，你就得让他去闯，闯得头破血流回来，吃路不通啊，再找个路吧。弟兄啊，所以你要注意啊。真实的同工啊，它是两面的，一面啊，就属灵上来说，属灵上说，一定要启示相同，然后怎样呢？这个托付相同，然后怎样呢？认定相同，劳苦相同，懂不懂？同工，这个同工之间不要产生不同的劳苦。我喜欢做这个，你喜欢做那个，我觉得该做这个，我觉得该做那个，那是不健康的。同工们在一起一定要启示相同，托付相同，认定相同，劳苦相同，感谢赞美主。那另外一面，同工一定要有相对的生命了，真理了，这个运作了，要有构成。这三个是很奇妙的呀。有的弟兄运作非常强，但是他生命不够；有的人真理非常强，但是他运作没有。你看这个，江伯格兰的真理就蛮强的 ，Dave Shield 真理是非常强的，很多属灵的事情去问他，他能告诉你圣经是怎么回事，真理非常强的。弟兄们，你注意啊，你要注意这两面。你说我愿意好好服侍主，感谢主了。一面来说是属灵的，我就会问你了，你是为什么要服侍主？懂不懂？主量给你什么叫你服侍主？对，你对服侍主到底这一生有什么样的把握，有什么的认定，然后你怎样劳苦，这个不简单呐、啊，不简单呐、啊。所以说你要服侍主吗？它就四个东西了：你的启示是什么，你的托付是什么，然后你的是不是运作，认定，你的认定是什么，然后什么，你劳苦是什么，你的托付、启示、认定、劳苦。 但是另外一面，就说你个人的发展来说，你要注意了，我生命的构成怎么样，真理的构成怎么样，运作的构成怎么样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我听你们在这展示，特别听你们弟兄们讲到，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发展恩赐啊，发展的好，这是地方教会的好长处啊。这个追求啊，尤其以前没有这样过，这是我们第一次。所以他就问我，他说：“朱迪，为什么你一来就改得这么凶？以前半年以后你才改。”他问我，我也不太懂。怎么会呢？后来你看，这次你听弟兄们讲，你就感觉啊，哇，每个人都有一套，都跟真的一样，但是都不是我讲的三个之一。我讲是生命真理运作，我没有说讲道，讲道都不错。但是我就说了啊，你真正一个服侍主的人，你要注意生命。我生命的意思就是，生命在我身上的成长，生命在我身上那个扎实度，生命在我身上各种不同感觉的敏锐度，生命在我身上运行而产生神圣的事物，这都是生命的事。对，真理就是圣经在我身上不仅是熟悉的练达的，并且是开启的，是可以控制我的，那是真理，对不对呢？运作上啊，哎呀，弟兄们，你们这个运作可是一塌糊涂啊！对不起啊，你们不要怪我，运作是一塌糊涂啊！你想想看啊，昨天站上了一大队，是昨天晚上吧？那讲的真好，这次两个都讲的好，好像另外一个大队是克利夫兰的队，是吧？不是，第一个大队是，第二个大队是多伦多，昨天晚上是多伦多还是克利夫兰？哦，第一个是多伦多，那就克利夫兰奇怪，克利夫兰讲不好的，昨天晚上也讲得好啊，那就昨天早晨，啊、哦，多伦多，那是克利夫兰是先讲嘛？
对对，
这次克利夫兰也讲得好，多伦多也讲得好。我现在只拿多伦多，克利夫兰也可以吧？这两个大队做批判呢，批判你们。你看讲道讲这么好，有什么用？讲道也有听众啊，听众从哪儿来？你不能把别人听众找来讲道给你听吧？那克利夫兰就有这个例子啊。克利夫兰开头教会刚刚开始，我人在台湾做训练。这里一大堆，一百人多一点青年人，在个地下室聚会。这个 World 就是出版圣经的叫 World Book 什么东西，那个时候圣经出版最多就是克里兰这个地方，他这个后来这个建筑啊，就在117街这个地下室，哎，一对老夫妇就来跟他们聚会，很爱他们，也很好。聚会大家很喜欢，终于有一对老年人来了，感谢赞美主了。突然这个老年人就起来讲一段话，你信不信这段话？他说，我已经祷告多少年了，求主给我一个羊群叫我来牧羊。你听听这句话，求主给我一个羊群叫我来牧羊。感谢主啊，终于主把你们交给我了。可怕呀，你们今天讲道讲这么好，你们将来还不是找个羊群给你们牧羊吗？懂我这句话吗？你谁来听你的道啊？可得自己有本领哦。一个使徒，一个主的仆人，不能靠着别人的羊群讲道的呀。不知道对我们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？你那个老弟兄，那个时候比尔巴克还在这儿，他就反应啪一下把桌子都打碎了，或者桌子上面一个什么板上，啪一下把桌子都打碎了。其实也不必要，也不需要这么强的反应嘛。上回就告诉他，我们真是喜欢你跟我们一块聚会，你愿意牧养他吗？请你天天把你的家打开，请他们吃饭，哈利路亚赞美神，不就完了吗？他也就牧养了吗？这不就在牧养吗？他那个牧养就是我来带领你们。所以这个比尔巴克就反应咔一下，他也那时候也年轻，30多岁嘛，哇，就弟兄啊，你要注意哦，那个故事不是一个小故事哦，太多人注意讲道 然后就寻找讲道的地方。很少人懂运作，运作是不，我不依靠别人，不说不，别人讲了我就不讲了。当主开门，我哪儿都可以讲，但是就算所有的门都关了，我自己到一个城市去，我也可以兴起一班人，让我来服侍他们。那个就是厉害的运作，厉害的运作，懂不懂？所以啊，好不好？我今天给你们个建议，从下一次开始，你们不是填这个表吗？每一个人下面填十个名字，懂我这话吗？懂我这话吗？比如说啊，哎，王什么？
李
东，王立东，不要写名字，写姓。某弟兄、某弟兄、某弟兄夫妇、某弟兄、某姊妹就不太好，但是弟兄照顾姊妹不太好，夫妇是可以。某弟兄夫妇、某弟兄夫妇、某弟兄，这十个人呢、啊，是你这一周绝对照顾的。最好再分类一下，爱主的两个，不大爱主的三个，完全不爱主的两个，还没有信耶稣的三个。哇，那你这一周的生活多彩多姿啊！你要这么搞个一年呢、啊，你真会服侍人
了。
要不然你看不是，到后来你们就变得很可怜了吗？就老找地方讲道，因为讲道能力这么强吗？讲道这么好听吗？可是找不到人听吗？所以天天东打听西打听，可以到哪儿去讲道？那这个人活的不是也太痛苦吗？使徒保罗什么时候找过这个？干了。求你们，你们为我祷告，求主给我开一个传道的门，叫我产生一般听众出来，好听我讲道。了不起，了不起。今天你看主的仆人多可怜呐、啊！我就盼望到你那儿去，把你的人都搞成我的人，我好讲道给他们听。这是什么？这算什么吗？这算什么吗？所以你要注意啊，三个东西，谁是同工呢？谁是我们的同工呢？其实是一样的，托付是一样的，认定是一样的，劳苦是一样的，都是为着基督，都是为着教会，能清楚吗？那另外一面，这些同工们呢，又是啊，在他们的身上有生命，有真理，有运作的构成，是相对成熟的构成。换句话说，到多构成是构成，真难讲。你知不知道我？今天我很多讲的信息都是红硕的信息，但是他讲不出来，我讲得出来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看现在像我们这种 schedule 了，哪还有时间去研读啊、预备啊，懂不懂？根本就没有时间做这些了，而且累的，每天都是捶腿打脑，是是，累的。他常常几句话，他找很多事实给我，我告诉他我有什么负担呢？应该怎么说？那个方向我懂，他能找很多事实。他就慢慢在学这个构成，真理的构成。你看他找了给我，我在讲，他就原来是这样啊，你懂我这话吗？他就学的特别多，这真理的构成，他给我的就是事实，我讲出来的变成一种生命供应或者启示的话了。你们要学啊，生命要有构成，真理要有构成，运作要有构成。现在好不好？基要的功课，每个人十个，海外来的不算。那海外来他更不认识个人嘛，那你就可以把李建熙提进去了。李建熙的姊妹啊，至少什么？至少为他祷告嘛，懂吗？至少为他祷告嘛。总之你从开头就要操练了，你的心里永远是有人的呀。你不要让心里是到后来心中什么，王生讲的那句话，目中无人呐、啊，心中无神呐、啊。他从那个大使调回来了嘛，不是跟那个国家丢了嘛，跟共产党建交了，还是请问王大使有什么观感？台湾这样，他就是一句话，台湾的人呐、啊，目中无人，心中无神呐、啊。我看那是讲的不错，感谢赞美神，啊，骂得很痛快呀、啊。你们心中啊，都要有人哦，心中要有人呢、啊。 还有我再讲一下，至少我们可以讲了一个点嘛，感谢主。现在我和你所讲的都是要命的东西，你好好跟随主，跟随主的后来你会发觉啊，这些应该是指引你的，你跟随主服侍主是要这样来走路的，求主怜悯我们。